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带着感谢的心，因着爱的缘故，你为我们舍了自己，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来赞美主，你是首先幕后的真神，是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走一生道路的主。那我们将今天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里面，你的灵使我们的心安静，使我们的心放下一切缠绕我们的重担，单单的就要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小男孩，一个6岁，一个4岁，他们非常的顽皮好动，对父母亲所定的这些家庭规矩啊，不但一概不理，而且呢是老是跟父母来唱反调。他们的妈妈伤透了脑筋，她找遍了所有有关儿童教养的书，也去找这个儿童心理辅导专家来谈，照着各种的建议呢，她没有办法来教养这两个小男孩，没有一个方法奏效。有一天，他的妈妈在他的后院里面隔着这个篱笆跟他的邻居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儿子怎么样给他带来许多头疼的问题。他的邻居说，哎，你不知道，我的儿子以前也是非常的不听话，许多人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害怕，就摇头。后来呢，我带着儿子到教会去见了牧师，不知道牧师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是他们回家以后就变得很乖，然后这个妈妈听见了，就好像黑暗的天空露出一线的曙光，又好像是游轮翻了，然后呢抓到一个救生圈那种感觉。所以呢，那一天当这个邻居约好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到教会去找牧师，他把小儿子呢留在会客室里面，然后把大儿子带到牧师的办公室，妈妈就到外面去等他们。教会的牧师刚刚主持完一场敬拜，身上还穿着严肃的牧师袍，他一坐下来，眼睛就盯着那6岁的男孩，就像我现在在看我们的主席钟德明弟兄一样，眼睛就盯着他，带着沉重没有感情的音调问他，年轻人，神在哪里？这个6岁的男孩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就从牧师的这一面墙，办公室的这一面墙，看到那一面墙，看过来看过去，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敢看牧师的脸。牧师有点不耐烦，就再问他一次，年轻人，我再问你，神在哪里？啊，这个小男孩被问的更是不知所措，坐立不安啊，眼睛就只好看着自己的鞋子。牧师这个时候已经有点生气了，就再问这位6岁的男孩说，年轻人，我再问一遍，神在哪里？这个男孩被牧师吓得跳了起来，抓住外套就往外冲，到了会客室拉着他的小弟弟跑到车上，然后坐下来喘口气说，赶快走赶快走，牧师的神不见了，他要赖在我们的身上。神在哪里？你在乎吗？他在乎吗？有多少人在乎呢？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放心大胆的去做，尽量的享受今生，真的是这样吗？普遍来说啊，一般的人对神有几种观点，有3种观点，有神论、无神论跟不知道有没有神。那无神论的人认为只有科学才是真理，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反科学， 不值得去信。那不知论的人呢，他认为我们有限的人怎么去了解那无限的神。就像你现在叫一只老鹰，叫它一直努力的往上飞，这只老鹰，有限的老鹰，没有办法飞进去那无限的太空一样。是否有来世，神是否存在，这些问题不知道，没有兴趣想要去了解。那就算在有神的人当中，有神论，许多人信各种各样不同的神，像是泛神论者，认为石头、树木、人、动物都可以是神。那自然神呢，就认为风雨雷电都是神。那多神的人认为不止一个是神，很多神存在这个世界。基督徒呢，相信是唯一真神。不管你对这个神的看法是这三种里面的哪一种，是有神论、无神论还是不知论，有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人需要什么？你觉得呢？人需要什么？很多人认为啊，他说我不需要信神，也不需要去研究神是否存在。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一直的生活里面，我没有信过神，我可以安安乐乐的过日子，我靠着自己的能力拿到学位，而且事业有成，所以我不需要花时间去寻找那个神，也不用去相信有这个神。那在这个想法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人生，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来掌控，我想怎么做都可以，只要我做的事情不违背伦理，不违背我的良心就好了。在这个想法的背后是什么？活在当下的人生观。他认为只要这个人生掌握在我的手里面，最主要的几件东西，像是家庭、工作、健康、财富，能够掌握住，其他的小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关心的是眼前的生活，不太关心说那遥远的未来。那至于人后面那张啊，未来终极关怀的问题，更是离他非常的远。人生的真相是不是如此呢？你认为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人可以完全的靠自己说，靠着我手上掌控的这些物质，我就可以独立生活？举个例子，当人的环境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像是发生战争，或者是有经济风暴，像是希腊的债信危机，或者你很开心的带了一家人去坐游轮，结果呢，4000多人的游轮翻船了，这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或者是说人的身体有疾病，或者是赌博到这个啊家破人散，或者是人际关系破裂到非常的痛苦，走不过去的时候，那活在当下的人生观管不管用啊？当人生的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所有以前那个熟悉的人生经验规则好像一条都不管用了。在人生遭遇到各种突发性事情的时候，人就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有限和无助。这时候人还是会想到神，要去寻求像那超越人能力的神，要来求帮助。不可否认，你从古到今呢，从在偏僻的原始部落到现在的文明社会，你可以发现人有这种寻求神的倾向。那么人怎么样找神呢？人在寻找神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是人的动机。找神的动机，在找神的动机往往是因为我们绕着自我中心的思想观在打转，拜神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为了求这个福禄寿的时候，人的眼睛好像戴上一个非常狭窄的眼镜，看出去的视野非常的窄，这时候看不清楚， 就不明白说我现在找的是什么样的神。有一则台湾的地方新闻这样说，他说社会形态演进，行业早已多元化，360行不再是360行，那么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出人头地，行行出状元，是许多人对工作的期盼。你有没有这样的期盼？在你的工作里面是出类拔萃的，所以许多人为了要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了，他就去找、去祭拜他那个守护那个行业的守护神或祖师爷，因为呢，他希望找到这个 professional 专职神明啊，来保护他，因为做同行的比较能够了解他的辛苦，保护能力就比非专业的神强一点。所以一般来说啊，农民呢、就拜神农大帝，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有没有听过？木工呢，营造业就拜鲁班公，希望建筑顺利、平安，没有发生事情。那婚友社啊 ，dating 网站要拜什么？拜月下老人。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这些崇拜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功成名就，所以去找一个跟本行工作相关的神来拜。那其中有人就从这个搞笑的角度来创造新的神，比如说拆除业拜什么神？拆房子。拆除业拜孟姜女，因为他有瞬间哭倒万里长城的神力。那这个刺青业呢 ？Tattoo 呢？刺青业就拜岳母，不是我的 mother-in-law， 是岳飞的母亲。那这个征信业 ，check credit， 啊，查信用、查外遇、查有没有小三的，拜什么？你们不会造神啊，要抱如来佛，你没有听过吗？任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啊。这种创意思考、脑筋急转弯的造神运动，当然是无稽之谈，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呢？数百年之后不会弄假成真啊，这些人所造的神不会成为后代人崇拜的对象。你看以赛亚书44章14到17节，他就说到这种人造神的事情。他说到有一个人啊，在树林里面，他选了一棵树，然后呢，他将这个树砍下来，拿这个树的一部分来烧火取暖，拿树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来这个当柴火烧烤肉 barbecue， 然后他吃饱了，身体也温暖了，他就拿一节树干雕刻成一个神像，接下来做什么？跪下来向他祷告，你是我的神，求你拯救我。古老的圣经不就早就指出，因人的愚拙覆灭无知，为自己就造了一个神像。这个神像是什么？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的偶像。但是造他的人天天向他跪拜祈求，你心里面可能会想，哎，怎么有如此愚蠢的人呢？可是你今天看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这些神像不就是以前的人为了满足他寻找神的心理就被造出来吗？然后经过许多年的口传流述以后，就形成这些宗教。当人处身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万象中，前后左右布满了佛教、道教、回教、民间宗教，有多少人能够识得他所拜之神的庐山真面目？就像我们这一首诗所读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是谁写的？ 苏东坡写的，是苏东坡在游庐山的时候呢，他在那个西林寺提的诗句。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人来到了庐山，看到庐山的风光，横看向岭，侧看向峰，所以远近高低角度不同，看到了庐山就有不同的风貌气势。所以当我们人看不清楚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引用不是庐山真面目这一句话。那不但如此啊，这一句诗也被用来形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那种忙忙碌碌、营营役役，我们这个过着纷纷扰扰的生活，每天为了吃饭、睡觉、工作，费心费神。但是你对于你的生命何去何从，反而不知道，也不在乎，只为了捡芝麻就掉了大西瓜。你可曾搞清楚，你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人生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从我们人那狭窄的视野，我们去看他所拜之神。就像人在庐山中，他去观看那个庐山的风貌气势的时候，有人是横看向岭，侧看向峰，每个人不同的需要看出去，真的是有那种何方神圣说不清的混淆。神在哪里？人要找到真神确实不容易。游子吟的作者在他的书本里面李成有一段话这么说，他说许多的宗教啊，是人寻找神，人想象神。那么这些宗教的创始人为了要解脱世人的这个苦难，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神，去寻找那通向神的道路，动机是好的。但是因为神太高大太奥秘了，人凭自己有限的智慧找到了神，绝不可能是神的真体，只是什么？人本身理念的投射。找到的常常是人本身理念的投射。这句话怎么说？他说有人就去做考察，当这个佛教啊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在这个寺庙里面，佛教那个寺庙里面的菩萨那个脸就像是印度人的脸。那随着这个寺庙呢逐渐的内迁中原的时候呢，这个菩萨的脸呢就慢慢变成中国人的面目。那菩萨所穿戴的这个衣服啊，都是属于唐代的衣衫，因为那个时候唐朝是佛教最鼎盛的时期，所以很明显这些菩萨是人的文化理念的化身。那么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基督教是神在寻找人，是神启示人。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人主观的想象，而是神亲自向人启示出来的，是真神的本体。只有借着神的启示，从他所造的万物里面，你才能够去明白神的永能和神性。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怎么说？一章十九二十节，请你看一下圣经，请 AV 把这段经文打出来。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看不见，但是在普遍的启示里面，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观念，有一位神。在中华文化里面，你不是有看到天的这个观念吗？虽然神是全知，人没有办法用有限的头脑去了解那无限的神， 但是应该知道的，人所能了解的部分，有关神的知识，神自己已经向人启示了。这些人能够了解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人家去认识神的永能和神性。例如啊，当你跟人和人相处之前，有没有可能说我要去完全的了解有关他的一切，就像是我戴上一个 X 光的眼镜，我要从内到外，从头到脚把他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呢我才决定跟他交往。当一个女孩要嫁给一个男孩的时候，是不是透彻了解以后才答应求婚的？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完全认识另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你也不可能是完全的了解，何况是对一位全知无限的神呢？那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对神的知道，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的，也不是因为人理性去把它推敲出来的，乃是我们原来里面就明明知道的，已经显明在我们人的心里面。这边呢，引述唐崇荣牧师用过的一段话，他说神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也没有办法以理论和学术来证明。如果学术可以被看见的话，神可以被看见的话，他就比我们的眼界更小。如果神他可以用被造者的这个理性啊，来完全想透被证明的话，他就比有限的理性更小。所以神之所以是一位神，是因为他超越了，他超越了这些经历，超越了这些理性，超越了眼见，超越了证据，这样的神才是一位真正的神。以赛亚书44章第6节，请 AV 同工把它放到以赛亚书44章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宣告说，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句话的真实性像什么？像2+2=4那样子的绝对。2+2=4，有权柄说我就是四，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答案，其他的数目都错了，没有什么好争辩的，5不对3不对，2+2=4，这是一个非常绝对肯定的，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内在真理的印证，显明在人心里面的印证是什么？就是证据。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的爱，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约翰一书第4章，神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一个内在的印证。在以赛亚书继续说到，他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拯救他们，带领他们，从上古的时候神就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生活史就是一部见证神的历史，见证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的那位神的本性和他的心意。神要给人的是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是平安的意念。那既然如此，人知道神，为什么不能够把真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呢？我觉得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的这句话说得很好，是说得入木三分，刀刀见骨啊。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有真神，我如何能甘心不是神呢？因此神不存在，神不见了，不是因为神不存在，而是人把神藏起来了，人把神赶到旷野去了，因为人的心昏暗，他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要用真神来做他的主人，他是要自己来作为 万事的主人，人凡事都要做主的这个问题，从我们的许多生活细节你来观察，你可以发现这种想要掌控一切的倾向。例如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如何花钱买菜买东西，谁来做主啊？是妻子还是丈夫做主？如何开车，走哪一条路，谁的意见最多？ Backseat driver 的意见最多，对不对？在外面，在教会，如何说话，穿什么衣服，谁最在乎你的形象？你的配偶最在乎你的形象。只要每一件事情都能够 under control， 在我控制之下，人就有安全感，人渴望有一个控制权，要控制你的工作，控制你的财富，包括爱你的家人，常常想要抓在手上，对不对？你的意见是最对的，别人的意见呢，就是有缺点，我为你做的是最好的，你要感谢我。有时候这种掌控的爱啊，我们有时候这种掌控的爱啊，会把你所爱的人掐得喘不过气来。人凡事要做主，人不能甘心他不是神。这项人的罪是从亚当夏娃开始的，当神造了亚当夏娃，就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有多少棵果树啊？很多吗？上百、上千、上万，有许多棵的果树，里面只有几棵是不能吃的，只有一棵是神吩咐不能碰的。但是这个亚当夏娃呢，他不去看他已经拥有这么多丰富的上千上万棵的果树呢，他的眼睛是日思夜想那一棵不能碰的果树了。当他伸手去摘的时候，当他想要自己成为万事的主人的时候，神就不再是他生命的主人了。因此罪就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混乱败坏从此开始，恐惧和害怕就埋伏在人的心中。老子《道德经》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说，道是一切的根本，当道不见了，德跟着消失了，然后仁也不见了，义也失踪了，最后连礼貌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粗暴任意而行。当然老子说的这个道跟基督教的道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道不见的这个影响和顺序是类似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3节、24节一直到32节，他就是在描述这种基本规律被破坏的情况。所以说农夫啊，若是破坏了生产率的时候，就没有收成；人若是破坏了建筑率的时候，随便造房子，不按规矩造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会倒塌。当人一旦破坏了健康的率，去糟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人就会生病，同意吧？同样的，当人破坏了神的律，当人不能将那个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把它将它变成是那个会朽坏的各样飞禽走兽的昆虫样式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因为神的律被破坏了，神就任凭人乘着心里的情欲去行那污秽的事，因此就玷污了自己的身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将来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若是要避免神的愤怒，就要回到原先跌倒之处， 道德若要继续生存，敬畏神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要使人重新回到神的道。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前，撒旦在旷野用三个试探来挑战耶稣：你真的愿意成为人吗？你有神的能力，你愿意放下不用吗？你有神的权柄，你真的愿意撇下不用吗？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被造的人不惜一切，他为了争着自己做王，争着自己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但是那位造人，那位造万物真正的神，他愿意放下，为世人放下他尊贵的身份，放下那能力权柄，降尊为卑，像仆人那样来到世上服侍众人，最后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以自己的血和生命作为世人犯罪的代价，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要显明出来，是凡是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与神和好，必走在恩典之路，回到神的家中。今天是除夕，明天是过年。在除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贴春联，我们会贴一个福字，而且我们把它贴颠倒过来，表示什么？福到了。什么是最宝贵的福？最珍贵的福气就是平安，就是神给你的那种平安，就是你有那种安全感。有谁是喜欢住在一个动荡的生活环境里面？有谁是喜欢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的生活？安全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在一个环境，在一个群体里面，有稳定的生活，没有害怕，没有威胁，感觉到爱，是对自己、社会、自然界有一种和谐、平衡、有秩序的心态。人都渴望有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不是只有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呢才需要，而是在一帆风顺、在顺境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平安。人需要神，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人在最不需要神的时候仍然需要神，这才是真正的相信。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一点不同，别的宗教给你教条和教义让你去遵守，基督教给你的是基督，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真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真平安就在基督里，人能够享受的真平安是神的平安，这是因为他和神先有了和好的关系。你要先和神有和好的关系，才能得到神的平安。你先要 make peace with God， 你才能得到 peace of God。 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使人与他和好，开始一段有平安的生命旅程。各位朋友，神在哪里？神就在你的心门外，他在敲门，他要进去，他要使你与他和好，他要将平安赐给你。各位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神在哪里？如果你仍然是习惯于过着一个凡事要掌控的生活，你的意见最对，你希望别人都听你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检验我们的心思意念。生命的主究竟是自己，还是我们已经让位给耶稣基督？那我们一起祷告。他们的主耶稣，感谢你， 你愿意放下你的身份尊贵来到世上，为我们这些想要自己做王的人摆设一条救恩之路。主，你盼望将那最大的福气赐给每一位听到福音真道的人，得到这种在主里面真正的平安，跟你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主啊，我们为这一点我们就要献上感谢，为这一点我们感谢你那位天地间唯一的真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如此的重大的一个牺牲的代价，谢谢你。那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重新有立定一个心志，要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